在说总觉得自己要病了，我觉得这个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有些人觉得自己有小毛病，但是真正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三十加的，他担心自己要得大病了，他总觉得自己要得了就是有个征兆，比如说哎呀我需要摸一摸我自己的胸部看看是不是有肿块了、或者是我今天长了一个斑，我这个是不是什么血癌呀、就是我有一部分朋友他们确实会有这种大病担心症，其实本质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包括这些医疗或者是他自己的这个独生子女上有老下有小，他整个是一个很东亚的一个心态，就是他的觉得他自己一旦垮了之后就完蛋了。
天哪，这个怎么熬过去啊？然后那时候我只能跟自己说说，这都是暂时的，会过去的，会过去的，这就是个过程，你就告诉自己是这是个过程，虽然极度痛苦。
就是这个病从一开始不舒服的时候到最后慢慢好的时候，特别是你往那个坑往外爬的时候，一天天去记那个你自己的那个纯生理性的那种感受，回过头我去看那个，我就觉得我自己还挺强大的，就我的身体很强大，还我没有那么脆弱，我的身体它是有那个康复机制的，我把这个记忆记下来，我每次生病的时候我就不会那么觉得天要塌了。当然除非是我老到真的某一天，因为他那个爬的那个力量会越来越微弱嘛，随着年龄增长，那是以后的事情。我现在还是会趁着我还在中年，我会把那个记下来，我每一次快好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抛物线最底部的时候是最难受的时候，包括我阳的时候我也记了，就是喝水也喝不了啊什么，但是到最后快好的时候，我自己又感觉它好像要像那个冬天过去那个春天它又长草的时候，我就总有感觉就很神奇，我的身体还能弹回来，又弹回来了，它每次都能弹回来。
警告警告，三个叹号，本期内容非专业人士意见，您若身体有微恙，请挂号咨询专业医师。免责声明结束啊！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活字电波，我是小雪，
我是阿廖。
这期仍然是我们这个编辑部内部化疗的问题，
谈化疗日。
好的，然后请另外两位编辑打个招呼。
Hello， 我是卢主，我又来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源。好像有一阵没来了。
是这样。为什么这期会邀请到思源呢？
我知道你们的用意，你们今天本来是想谈一些健康啊生病的话题，然后正好我做了一本书叫思考中医20周年纪念本，也是你们认为我可以参与这个话题，试试看吧。
这样可能会有一点点冒犯，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您经历的这个生命阶段
比你们丰富的多。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身体会有几个阶段的所谓的那个断崖式下跌那个状态哈、或者是说有时候忽然感觉周围的环境的变化呀，或者是说自己体检的时候这个箭头向上或向下的这些小指标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忽然意识到哎，我身体不对劲，然后就蛮焦虑那个瞬间，或者是说这个焦虑分析就是怎么带来的。
你开头这么说嘛，就是咱们每个人都有生命这种阶段，因为我一直想到前段时间跟家里人聊天，大家就开玩笑说这个不是会有一个调侃说多喝热水嘛，就是身体不舒服了中国人就老说你多喝热水。
我刚才还跟同事说你多喝热水。
确实在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就不说上年吧，就慢慢你会觉得这个是有效的，这个东西能舒缓你的不适。但是为什么小的时候很多孩子小朋友啊或者年轻人就看不起这个说法，后来我们意识到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有不舒服，就是你感觉不到你身体有哪里不对劲，所以你也不需要一杯热水来舒缓一下，你就体会不到热水的舒服。对，所以我就觉得人可能真的是就慢慢随着那个年纪增长，然后你的机能就开始这里有一点点问题啦，那里有一点问题啦，让你感觉到了，然后你才会慢慢重视起来这个健康啊养生这种问题。
完了，我最小的一个20多岁就是说上了年纪身体有问题，这还让我们怎么
样？这不让我们就从小说到大吧。就是我觉得所谓年轻一点或者是小时候不就有一个说法，就是婴儿6个月之前是分不清自我和世界的嘛。我觉得人是逐渐就是认识自己感受到自己的时候就可能状况发生了。对，就以前说你没有那个胃疼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还有一个胃，
腰也不知道在哪儿，小孩子
没有腰，小孩
子
没有腰。当你不舒服的时候你才逐渐的知道你身上有很多部位啊。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是青春期积攒的一些小毛病就是集中在30岁左右爆发的时候，我是能在30岁找到一个根源。卢主，
就是王一芳老师不是讲过一个 话，他说健康是一种隐匿状态嘛，就是你不舒服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健康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我感觉我其实心理上就经常弄不清自己多大年纪，我常常还以为自己20多岁，就是很不好意思的说，就很少去思考自己到底多大年纪。主要是我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我就发现有一个特征，就是我到了晚上我就会开始困了，就是我到了11点钟我就困，那个困就是特别生理性的提醒我，我以前就是熬夜或者是出去玩或者是跟朋友们聚会，我都没有觉得我黑白颠倒有什么影响，但是我突然是近2年每天定时定点到了11点就哈欠连天，然后就是你想看书或者你想干点别的你也干不了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生物钟的黄金定律好像是不可违抗的，我就有一点点意识到这个不能说是衰老吧，就是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
我是觉得就是虽然一个人成长是有那客观节律的，但是每个个体是差别太大了。我初中那会儿每天到晚上上晚自习8点多的时候，我的眼圈就透红的就是天生一疲劳，真的是。因为我会觉得卢主说他说他那个没有年龄感，我就立马联想到就平时有的时候跟其他同事聊天说，我说哎，感觉那卢主身体挺瓷实的，挺硬朗的。
为啥？
就感觉你没有那种小病小样的那个状态啊。比如说对比就是关于疲劳这个感受，我觉得我较早的就有这般感觉啊，还有自己身上就会有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包括就是女性最明显的就是那月经的那种感受。我记得我20郎当岁的时候，就是月经之前的2周是胸胀，现在我这个症状完全没有了，变成偏头疼了。对，就是他
很痛苦，这会伴随你非常久。
对，就是同样一件事情上，他会有不同的，也有一个节律的一个变化。
让你们一说，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讲。
感觉身体经过好几次重生吗？
对，因为其实我不是特别的刻意的去想这些问题。我从小其实是一个身体特别不好的人，然后我基本上是抱着药罐子长大的。这个事情困扰的就是我1年之中有半年是处于感冒状态，所以我就不太想这些问题。到了后来就是工作，可能结婚以后生活规律之后，我相反身体变好了，而且就是心态也转变了，我就相反不像以前那么爱生病了。但是确实是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就像你们说的，真的就是说每一个10岁是一个节点，到30岁以后我真的是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身体状况的往下滑，一点不假。然后40岁以后又往下滑，然后我觉得女性可能到了更年期，那是一个更大的考验，更大的折磨，就是你身体的状况，它的精力包括你的记忆力都会下降，所以这种东西对你的做事情的信心的打击是很大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你年轻时候特别爱玩，觉得我要去什么参加各种活动啊，我要去酒吧呀，我要看演出啊，我要跟朋友聊天，为什么到年纪大了以后就不热衷这种事情？那不光是说我没兴趣了，觉得不新鲜了，而是说你精力，你也没有那个精力你去应对这些活动。所以我觉得就是人生命它真的是有一个自然的过程。很残酷的说，你30岁以后基本上是在走下坡路，所以就是说你怎么来应对你这个身体的这个逐渐的下滑，然后它会对你心理产生影响。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呢，我就相反倒不太去想，就是你想多了以后你人就相反容易悲观。那现在我越来越理解为什么老人，就是年纪越大的人，他就会胆怯害怕，不敢做很多事，不接触外界，特别怕冷，冷的然后看着你，他觉得冷吧，他看你也冷，这种天他觉得人身上应该穿3个棉袄了，你也得穿，是吧？这你以前你觉得很夸张，说他怎么这样，后来你慢慢你就能够理解，当他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逐渐下降，甚至是觉得我是不是离这个死亡也不远了的时候，那个心态，那种畏惧，那种没有安全感，是对人的影响非常大的。实际上我是觉得我们聊半天生病哈，其实说来说去可能和人的心态和精神状态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嗯，而且有的时候就除了这种比较客观的，然后每个个体有不同展现的这个身体的问题，有一些是对应着一些流行说法和广告的一种自查。假如说就是我会抽风式护肤， 我前两天看一个，就是说那个水油不平衡，其实这完全就是个伪概念，因为你的皮肤就是有一部分就是要分泌油脂，那是保护你的。但是像这种就为了让人有消费的那个需求，他就把你身体上本来应该有的正常的机能当成了一种病来对待，就会让人引起这样不必要的一些焦虑。比如说那个正常说70%的人脸都应该是油的，但是他会把这个油完全变成一种你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当然他们可以大卖了。像我之前我们说那个止痛读完的那本书的时候也会提到，就是说怎么看待疼痛啊，这个药厂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怎么能大面积的覆盖，怎么样把你这个身体里明明你其实可以不必很在意的东西当成一种病来对待。刚才卢主提到了那个王一芳老师，我记得那个王一芳老师在我们这儿新出的那课程里面哈，那个人文医学课里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当我们看到那个体检那个指标偶有两个变化的时候，其实你那种紧张心态完全就搞错了体检的那个意义。你看一两个指标的那个变化你紧张不应该，因为他发现那个如果一两个指标的变化，就相当于你是一棵健康的果树，上面有一两颗烂果子，你把它敲掉就可以了，你不要觉得你整棵树都完蛋了。我觉得这个比喻就特别的好。我们今天聊就并不一定是说大家说得过什么病就是身体有什么感觉，我们想说的是实病以外的那种心理总觉得我要病了的感觉。
对，因为你说到这个总觉得自己要病了或者是自己处在病中的这种焦虑，我本来就是想问，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种焦虑，是怎么产生的？你刚才也说到可能是跟有一些商家他为了卖产品他就不断的跟你制造概念制造焦虑，跟这个有关系。但除此之外，我是觉得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现在，尤其我觉得普遍年轻人都会觉得对自己的身体好像很担心很焦虑，我不太知道这是怎么来的，我想听你们说说。
以前就听过一个概念叫亚健康嘛，
对。
我觉得那个身体年龄的那个感觉哈，可能刚才我们说什么30岁你就下降了，有一些30岁的不开心就是想拍一下桌子哈，是我不是这样的。但是你仔细回想一下，我不知道每个人是不是这样，我是有这个感觉。当我从中学时代的每45分钟的课程迈入大学时代每堂课是90分钟课堂的时候，我有一个适应期。我刚开始第一个礼拜我肯定觉得累，等我大学的时候那个作息跟工作的时候也许时间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你心里的那个负担重了，你上班那时候还达不到996呢，就连着5天班你也感觉到累这个字了。这个也许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你身体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感受，你可以去那个对照一下啊。我们说的这块部分说实话是真累了，就是说真的难受，是我真的不舒服了，他可能没达到病。像我自己就有一个经历，就是我去医院蛮勤的。我前一阵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个医保卡丢了，我跟咱们那个人事部门说，我说那个医保卡丢了，你帮我申请一下。他说你不老去医院吗？怎么还能丢呢？就是这种状况。记得有一次特别明显，就是我肩颈我总是感觉疼，然后我那次我说我真受不了了，我必须得去医院好好看看。大夫说伸手，我伸手看个指甲，你没病，真疼，我给你稍微开一点的止痛药吧。回去你说你什么练什么小燕飞什么之类那样的动作就可以了。他认为你这不是病，
就是劳损，
就是在这个对，在西医里面呢。还有一次我真的又去康复科了，我知道病这我不是了，那我就去康复科针灸啊或怎么样。他也是，我们不能随便给你按，你得先拍片。拍片说我知道你就是想爽一爽，这样吧，我给你开一个烤灯，你烤一烤。就抹一点药膏烤个20分钟。我相信很多人觉得自己病歪歪的感觉，他并不一定真的是大夫告诉你的，也并不一定真的去医院了，有可能就是那些保健机构，你去个按摩的地方了，然后说你经络不通啊等等，你就觉得你浑身上下可能
哪都不对了，
对，哪都不对，我的心悸了一下，然后我这个后背疼痛了。还有一个就是乱查百度吧，
对，
信息过量，
媒体带来的那个焦虑。刚刚也讲到王一芳教授的一门课嘛，今天把卢主请过来，其实也是卢主就是这门课的编辑，所以等会儿也肯定想请他多聊一些这个王一芳教授的内容。现在咱们那个课在刚刚上嘛，然后我看了一点后面的那个已经出了的内容，刚刚卢主说了一句金句，就是王教授的金句，健康是一种隐匿状态，就是你感觉不到的时候就是健康的。娜娜你感觉到了，它变得很突出了，这个好像就让你感觉不健康了。这句话就出自那个其中一讲，我觉得当时我看到这个标题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想既然王教授他 讲医学人文课哈，然后我想会从哪个方面讲，我确实有点想象不到，我以为很多要讲那个生命死亡这些观念，当然它肯定有，这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中间有一节是认识情绪，这个标题让我就立刻先去看了一下这章的内容，所以他就讲到了一个现在大的时代背景嘛，就是说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社会里面人要应对的各种情绪问题，尤其可能最常见的焦虑，然后还有就孤独感。他说的很多其实还挺从那个就是当下这个青年人的角度去讲的，因为他发现很多样本是产生于现在这一代，都不是就完全是改革开放后一代的年轻人了，他们就是都没有经历过这个更前一段的时代，他就是这个互联网呀这个媒体爆炸的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然后他们的精神状态他感觉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些共性的，各种对健康的焦虑，然后职场上的焦虑，在一个工业社会里面，它不像这个早期的这个人情社会，好像你出门哪哪不舒服了，然后大妈就来问问你小伙儿哪里不舒服啊，跟我聊聊。大家邻里之间的和家人家族之间的这种帮扶很重，现在不是，是你可能你在这个老听到一个什么消息，哪个老人家孤独终老，然后没有人知道，很多很长时间，就是像这样的带来的人际间的孤独感，也会带来一些心理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看完也很有共情，就是他说到这个一方面是这种时代的背景，它的这个节奏和压力让人现在人的社会可能都，我们的人的身体不是完全为这个社会节奏来制造的，我们要去适应它，所以这个过程中就会有一些问题，那可能是不是早先就是不太常见的问题现在就冒出来，然后再有就是这个信息的过度的那个爆炸，所以就像小雪刚刚说，就有的时候其实你这身上的问题是不只是你，你的父母那个祖辈到了你这个年纪也是这样的，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不舒服，但是被这个各种信息的渲染，然后就变得好像很夸张了，就加重了这种焦虑，你就觉得他是病了，然后你要挂在嘴边说，哦，我今天这个我有个这样的问题，然后我要去查一查治一治，我觉得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反正王老师说的这些点啊，还挺符合我的感受的。
嗯，
你在你说的过程当中，我想到回答那个思源的那个问题，就是首先在我们身边就已经有一些这个得了癌症啊，或者是说那个猝死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案例，就我们同龄人肯定会激发那个感受，这是我们的附近正在发生，然后就是每天我们看手机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个远方，有的时候不光是说健康问题，我觉得刚才说那个衰老的瞬间或者真的还是说的挺生理的，因为我觉得就现在我们经常有那种心累堵的心要死或者难受的感觉，就是看到很多我们无法承载的那些信息和消息的时候就是太共情了，比如我身边就最近在看什么战争的新闻啊或怎么样，天天就睡不好觉了，就特别难受，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们现代年轻人就如果较之过去如果有所分别的话，我觉得会更明显一些，因为以前它还有一个时差吧，比如说你等报纸出来啊，或者是说看那个信息它都是那个有个把关人的，
有选择的
对，有选择性
的，什么都直接的
涌到面前，
涌到面前，
对，
而且就是很多是很血淋淋的，
对，就是那些
残酷的那些画面，
战争画面什么的，有的时候都说不要那个，
不要点开，
对，我说，而且那个有可能它是来源不对的哈，比如说明明我们这战争有三处流血的地方，他把近十年来流血的地方全都给你没有信源的铺给你看，你冷不丁一看是接受不了的，我觉得有这么个情况，我们一个补充。
特别是包括最近就是微博上也有很多包括幼童啊孩子啊教育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我倒是觉得做完那个徐准老师的经济学课，我觉得他其实根本这都是其实还不是个体的心态，它是一个经济问题，
对，
就是刚刚那个大家说总觉得自己要病了，我觉得这个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有些人觉得自己有小毛病，但是真正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三十加的他担心自己要得大病了，他总觉得自己要得了就是有个征兆，比如说哎呀我需要摸一摸我自己的胸部看看是不是有肿块了，或者是我今天长了一个斑，我这是不是什么血癌呀、就是我有一部分朋友他们确实会有这种大病担心症，其实本质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包括这些医疗或者是他自己的这个独生子女上有老下有小，他整个是一个很东亚的一个心态，就是他的觉得他自己一旦垮了之后就完蛋了，就那种东西好像大家 不愿意真的去面对它，但是一旦戳开它，其实可能就是让他担心自己，包括很多人给自己买重疾险，年轻人买重疾险现在简直是一个就是保险的一个白热化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本质还是经济上，就人们没那么乐观。比如我身边很多年轻人可能三十加，他们还会出去读书，还能出去玩，就是出去游学，现在很多人不敢出去的，因为他觉得自己那个时间好像他要拼命的要积累下来一些健康钱，然后存着以后不像以前那样就敢出去那样去再去探索一轮，我三十之后我还能干什么事，我还有身体的底子，我还有健康，我还能赚呢，我钱还能赚。现在人好像没有那个底子，就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生病了，千万不要得大病，这是第一层，可能这个病一得我全家就得垮或者是之类的，他可能就开始担心就是小病之后会不会是某种征兆，会有一种大病或厄运。这个我觉得是整个人，包括可能不一定是中国东亚，他们我觉得都笼罩在这种就是不像以前那么乐观或者是有那种冒险的那种，所以他会表征在很多，然后商家也会利用这个东西来给你推荐各种保健啊、体检啊、重疾啊，然后越来越长得越来越严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其实我觉得还是经济，像徐军老师讲的，就是用经济的眼光来看的话，这都是根源是经济，或者是一些不再像以前那样那么觉得自己还有时间去创造了。
因为是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然后这个世界你会变到什么方向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对未来有一种不可知的不安全感，所以这些压力就投射到这个心理上，就会出现了对身体啊、对疾病啊、对未来的各种担心。所以我是觉得这两年好像这是挺突出的一个问题，处在这样一种大的压力之中，就是大的这种格局怎么去改变，也许不是我们个体说了能算的。那你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就是大家也要过好啊，是吧？
嗯，
我们中国人其实最讲究的就是你要过好你的现实的这一生嘛。那你怎么样过好，不管这世界怎么变化，你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你去能改变的事情，但是同时你首先你得把自己保证没有问题了，你才能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吧。所以就是说怎么来调理这些问题，我是觉得可能也许我们今天能讨论的比较有建设性的就是我们个体怎么去应对这些具体的这个问题哈，怎么在这种心态下来面对你的疾病。就像刚才小雪说的，她那些病她去医院看人，医生都说不是病哈，好多人就是恐慌，觉得我哪不舒服了。这个确实是有时候是一种过度的一种心理和情绪压力的反应，但是有时候可能呢，也许在中医看来，可能你大概真的是已经处在要生病或者是已经开始生病的状态了。人的情绪它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我们如果不用中医的理论来解释，用西医也说得通。那你情绪你一紧张你一焦虑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各个的这种激素你就开始在运作了，那么什么激素多什么激素少，它就会对你的身体状况产生影响，就会比如说你抑郁啊、生气啊，你就容易结节，那结节多了最后也可能就癌变什么的。那你如果乐观呢，可能调动起来另一些激素呢，它就会化解你这些东西，那么你可能心态积极的看事情就没有那么极端，或者是容易陷入到具体的情绪里，你的激素就会容易平衡啊，这中西医都说得通，那可能你的身体就会容易变好。因为我最近是在老看这个思考中医这个书，我就会容易沉浸在这个中医的这个里头。就是中医里头有一句话，我记得我当初看到的时候一下是击中了我的，就黄帝内经里头素问里头有一句话，他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厉害的这种人，他就是不会治你，你已经生病了以后我才治你，而是我是在你没生病之前我要先保证你不生病啊。就像我们思考中医刘立宏这个作者，他有一句话，人家问他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他的回答是说我想做一个让你不生病的医生。这就是中医，他怎么样来让你不生病，他就是让你在未病之时就给你治好，其实就是一种全民的保健吧。我是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智慧吧，就是他很早，你看黄帝内经他成书是很早嘛，春秋战国时期可能我们就已经中国的人就有了这样一个生命观，就是我要防患于未然。那其实这个很有道理，在你说你那种没有现代医学的那个环境下，那么多人如果
都生了病，你怎么来面对疾病的事情，你怎么来保证我们族群的繁衍发展健康生活这些问题，那你肯定是从预防开始是最有效的。就像我们从小就是学的那个课本，我想大家都知道扁鹊见蔡桓公那个著名的故事嘛。第一次见蔡桓公说，哎，你有病，你的病是在你这个皮肤的这个肌理里头哈。然后这个蔡桓公说，滚，我没病。说你看见医生就喜欢治那没病的人来显摆自己能。然后过了十天，扁鹊就跟他说，啊，你的病在这个肌肉里头，再不治就不行了。说又不悦啊，桓公又不悦，就也要滚。然后再过十天就说，啊，不行了，你这个病已经进到肠胃了，必须赶紧治了。蔡桓公还是让他滚。然后最后在十天的时候说，扁鹊远远的看了他一眼，然后掉头就走。然后人家就问扁鹊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就走了。然后他就说，啊，病在这个肌里的时候你还能怎么治啊，在皮肤的时候是可以汤剂啊治，在这个肌肉可以针灸来治，然后在肠胃呢可以用那个什么火汤剂，我不知道，这是他们中医懂的人才知道，说那个可以治，说病已经入了这个骨髓，那没得治了。然后果然过几天这个蔡桓公就病重，然后就死了。他就是讲，就是说你这个病你要及时的治，就是说你在什么阶段的时候能怎么治。那其实扁鹊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我觉得可能大家就相对就知道的少一点，就扁鹊三兄弟的故事。记得应该是魏文公吧，就问扁鹊说，哎呀，听说你们兄弟三个人都是医生，兄弟仨的谁医术最高啊？然后扁鹊就说，我大哥最好，但是大哥没什么名气，二哥第二好，但是名气也不是特别大，我最差，但是我名气最大。说为什么是这样呢？他说，因为我大哥呀，他治人的病呢，就是那个病他都还没发的时候，他就保证你不生病，所以人家就不觉得他治了病，所以他没什么名气。然后我的二哥呢，人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他给治了，人觉得他治的都是小病，所以就觉得，哎，他就一般，也就是名气没那么广。那我呢，就是大家病得都很重了，有的甚至都快不行了，所以我来又是针灸啊，又是什么手术啊，又什么的，所以大家就觉得我很厉害，我把这个要死的人都救回来，就是说我是大医，但是其实我的层次是最低的。他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中医理念的对疾病的这种看法，就是其实中医最讲究的就是最了不起的就是你怎么样你在没有病的时候把这个病的给控制住。那这有关这个控制就很多了，就包括你平时要注意怎么这个那个，这个我们也许一会儿再说哈。我是不是扯远了？
这个说的我很有同感，因为我也是因为咱们思考中医这个书要出来，我会去再了解网上这些关于中医的爱好者，或者说就是各方大家对中医的看法也好，我就发现在尤其是你这年轻人聚集的很多平台上，其实大家是有很多那个就是你可以称中医爱好者的，你会发现西医不会有这样的说法，
对，
就他很
西医爱好者，
对，他很强调那个学科的分类，这个专业入门什么，但是中医因为他的理论的特别，他特殊就在他鼓励大家都了解一些他这方面的知识，他更重要的就是一种护生吧，就是保护你的这个防患于未然的一种，当然你可以理解成一些养生的知识啊，但总之它是欢迎大家都来掌握一点的，它是很开放的感觉，所以才会有很多人他会鼓励你，就是我学到了一些我也教给大家，告诉你怎么去入这个门，然后就会聚集一些爱好者去讨论这个知识。这个是我确实听您说了以后我有同感，我有这个发现，它确实是一门你可以先去接触然后掌握然后可能可以去保护自己的这个一种方法和逻辑。
说到有点玄学了，但是这个确实也是这个理论下的，就是说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就是儒释道医嘛，说其实中国的文化不光是儒释道，下面是还有一个医中医，说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上医医国。哎呀，这点知识都用上了。但是那个西医他们一样也是有这种关于生命的思考和这个就想解决的困扰和问题的，比如说有本书叫那个最后的告别，我之前我们谈那个就是如何面对死亡那期，好像那个小杨当时介绍这本书了，您也介绍了吗？对，就是最后的告别，这个序也是王一芳老师写的，他里面就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 已知的这个医学专业化的病的13600多种病、
嗯、
就是任何一个大夫他最多也就能治50-60种，现在都是那种细化的专科的那个大夫，然后呢医治的过程和这个世间上所有的事情一样，他都是有那种不确定性，那我们如何面对这个病弱老，真的其实不能完全求助于医学，或者说我直接求助于医院和医生、
嗯、
但当然这是有一套就是大的那个哲学的那些东西来应你，是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啊、
实际上说了半天其实我们说的是哲学，而且我觉得中医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魅力，甚至在现在当今现代社会有那么大的争议呢，就是中医它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技术，说是怎么去治病啊或者怎么样的，它实际上是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和我们的哲学观是密不可分的，它有时候讲的这些道理，它说的是治病的道理，其实也是一个整个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而不仅仅是生命观，就像你说他治未病不治已病，治未乱而不治已乱，那就是你说你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嘛。扁鹊见蔡桓公，其实我觉得那篇文章他收到了这个我们的课本里头，大多数人并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医学案例来看的，大家其实讲的就是对待世界这种态度，对待你问题的态度，它其实就是说病啊这个东西，中国人是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中医的理念，中医的治疗的这种观念全是从中国哲学里来的，就是天人合一，就是天地人啊，我们就是和自然是一体的，天地人三才，那我们就很重要，那在这个世界里头怎么做人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你人你要做好了，你人你怎么做好自己，你就是要管好自己的心，你管好自己的心呢，你的人就不会歪，你就能也不生病啊，你也能做一个正直的人，那人做好了，人是什么呢，人是天地的一颗心，那么天地这颗心正了呢，那么我们这个大自然也就和谐，我们的四时也就正，万物都很正常，都很茂盛，那么四时也正，那就不会有邪气喽。那没有邪气我们就不容易生病了，反哺到人那你也是不容易生病，它其实它就是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概念，一个哲学的观念，所以我就是觉得可能真的，我觉得有人提的对，就是越是在就是今天这样一个充满着焦虑和压力的时代，大家应该是把自己抽出来一点，就是多读一点哲学的东西啊，多思考一点这个更大一点的问题，而不陷在具体的这种小的这些情绪里头，就是对自己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实际上包括王一芳老师这课，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开呢，可能我觉得大家也真的是学了那么多的技能，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学好是我们如何去生活，如何把自己日子过好，如何更好的对待自己和对待社会，所以才会觉得要有这样的一个专家给我们讲一讲，把这个方面的关节给打通了。
说到心，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那个撕扯的那个部分，可能是我们的那个阅历就是没达到那个阶段，然后也可能是说现在的那个不光是我们心态的变化，心随境转啊，然后我们那个环境近些年说这种气候的大变化什么的也都引发了就是许多问题。刚才我会听思源讲说一个人好像守护好这颗心，假如我用这个词来形容啊，就是说你把这心态摆好了以后不容易生病，但是有的时候撕裂的就在于也许这种未必是健康，但是我们就会觉得恶人活半年好人死的才快呢，就可有好多就是那种就是事事就是很自己很注重自己啊，很有节制的人，然后他们反倒就是说那个先去了一步，然后恶人的那个生命力可强了呢。当然这可能是比较粗暴的，就是那个小叛逆似的就是说一些话，但是我是想说这个心态我们可没有说故意的说让大家兑换似的，就是说我做个好人然后给我一副好身体吧，祈祷似的，并不是这个意思。与此同时，我其实还想跟大家提一个问题，当我们自己身体感觉不适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总会感觉为什么总是我，为什么我会身体不舒服，大家看着都好好的呢， 反倒是因为这一点让自己就很不舒服。前一阵的时候，那个咱们一位同事嘛，他就是也是总生病，我们俩聊的时候就是很有共情，就是他说那个我总去看病，或者是说我现在焦虑的问题不是说那个病本身的问题的，就是为什么我老是不舒服呢？为什么我总有不舒服的地方，我总得去看病，我凭什么就是这身体这么糟糕呢？气自己那种状态。我当时跟他分享的经验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生活经验、家庭背景、所处的社会和环境以及这个时间的一个总和。在小时候那个环境里可能是比较缺医少药的，或者说家里人没有那样的常识，或你附近没有这样的一些那个专业的意见，你的身体是容易被耽搁了的。就是相当于说我们在自己的精神成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你自己去寻找方法的时候，你是自己治愈了自己的。而且说到最世俗的一层面，就是小的时候没有人，就是家里人可能就是顾不上去关照你的身体，你可能也不会表达，或者家里也没有那个财力，你自己存了一部分钱，然后可以去给自己做手术了，然后自己去给自己挂号，自己去给自己治疗，然后去保养自己的话，其实已经是一种进步了。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让一些就是觉得自己总是生病的人，让他们心里舒缓了一下，就是其实你在跟这些做抗争的时候，你已经是比较勇敢的在面对这些，而且也是自己在承担，也是自己在做这些事儿了啊。可能我说的即兴的一个感发，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就是说一下我们这个焦虑可能的一个构成。
所以这个答案还挺好的，就是可能因为从你跟他更有共情的这个立场去讲会更有力量，因为你也会是，因为包括你刚刚问出来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一下，可能思源是不是也会有共情，或者是会有不同角度的回答。因为恰恰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是没有那么多就是小时候体会到多病多灾的感受，所以就不会发出这样的问。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是你从这个共情的角度去给他这个回答挺有力量，再一方面是让我想到，就他有点像我们把他从身体放到心理层面也是一样的，就大家喜欢谈论原生家庭的那个困境嘛，然后很多人都会去，也会发出类似的这种怨尤，就是为什么大家其他人有健康幸福的这个童年，我没有，然后我要有一些心理的缺憾，它好像是可以有一点对照的。但这种时候其实现在大家鼓励的一种就是思潮，一种声音就是你不要再这么多怨怼了，因为这些东西不解决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就是正视你的当下跟你现在的生活，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的人，可以把控自己的身体跟生活，你的心理状态，那你去积极的去寻找解决，你要先相信你能把自己带走出来，或者说这可以，你是可以克服这个问题的。就是存着这样的这种自主的信念的时候，我感觉这个答案就有点像你给出来的这个给我们同事的这个回答一样，它是一个首先调整一个心态的一个建议。
我觉得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心里的那个拧巴的那个地方有两条线路对在一起，就是以前我们觉得人定胜天，觉得有意志品质就能战胜一切，这个点在那个东北就很明显，就是我们要求一个人有刚，就是有刚，就是您扛身体的这个问题，就真的是这个环境的总和。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家里就是条件是很好的那种，绝对不是说家里没钱带他去医院。然后呢，他说妈我牙疼，他说牙疼忍着，就大小伙子疼什么疼，对这种疼或怎么样，他就觉得你不男人，就不够男子汉，有点非得给他拖到就是大学毕业了，然后自己给自己治牙去了，就是观念的一个问题。他或者说那个时候有一些工人，临床工人他们受伤了怎么样，我觉得可能本质上是说缺医少药，或者是说那个时候是一种紧急情况。就是我小时候经常流传着一种传说，就是说谁谁谁可有刚了，手被刀划了，然后他拿针就给自己给缝上了，没麻药怎么怎么样，这就成为一个传说你知道吗，就褒奖。但是这些其实背后我感觉是有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的原因的。然后现在又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购买服务的那种意识，我们拿那个医院或医生当成服务人员，我花钱了我保好， 我肯定没问题，我可以随便的要求医生大夫，要求我这个病前到病除。
就王老师那课里面就讲了怎么认识医院和医生，就医院和医生完全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动手术的医生，他就是一刀成佛一刀成魔，所以作为就是我们自己首先要非常客观的看待医院和医生，他不是我们的救命稻草。这个课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最后你自己就是不仅是防病啊，或者如果你生了病之后你要怎么去面对。他当时讲了一个就是慢性病时代，我觉得这个跟我自己我很认同，就哪怕是有一些大病，其实现在医疗发展到现在它其实也慢慢变成了一个慢性病时代，你就是把它当做慢性病去看待它，不要当成一个断崖式的那么大的一个很重的一个事情，就是养护然后去陪伴。像我可能平时就是生病的时候不多，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如果生了病或者是比如肠胃炎那种上吐下泻那种特别痛苦的，有一次我在公司就是在那个厕所就喷射式呕吐，然后就趴着出不来，我就喜欢把它记日记，就是这个病从一开始不舒服的时候到最后慢慢好的时候，特别是你往那个坑往外爬的时候，一天天去记那个你自己的那个纯生理性的那种感受，回过头我去看那个，我就觉得我自己还挺强大的，就我的身体很强大，还我没有那么脆弱，我的身体它是有那个康复机制的，我把这个记忆记下来，我每次生病的时候我就不会那么觉得天要塌了。当然除非是我老到真的某一天，因为他那个爬的那个力量会越来越微弱嘛，随着年龄增长，那是以后的事情。我现在还是会趁着我还在中年，我会把那个记下来，我每一次快好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抛物线最底部的时候是最最难受的时候，包括我阳的时候我也记了，就是喝水也喝不了啊什么，但是到最后快好的时候，我自己又感觉它好像要像那个冬天过去那个春天它又长草的时候，我就总有感觉就很神奇，我的身体还能弹回来，又弹回来了，它每次都能弹回来，这个记忆我每次都会记下来，我就特别我就会去看那个反复的看，我就觉得就生命很神奇。然后做王老师这课我也觉得就是人的生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一击就会倒，它还是会弹起来的，哪怕到老了它还能弹，它自己有那个力量，可能不是我们看多少书意志力，它就是本能，你第一天就比一天好，一天就比一天，最后又恢复了，恢复之后你又忘了这个事情，因为你已经忘了你生过病了嘛，然后你看一看，也许你想当初我这么惨，就是觉得自己就是肠子已经不行了，就我的幻想想象这个肠子怎么回事，然后我找各种春雨医生，因为我当时爬不起来床嘛，也去不了医院了，只能疯狂的在那个网上找那个春雨医生不停的咨询，说我这个会不会是肠出血呀、啊？就是什么都会脑子里面冒，其实就是肠胃炎。后来他好了之后就提醒我，你还行，没那么糟，就我自己的一个方法，我会记，就是像医生记你的那个体征一样，就很客观的记，没有情绪的，就是你今天吃了多少饭呀、啊、昨天吃的多了我也会记下来，因为我肠胃特别不好，我就特别喜欢记这个肠胃的微妙的地方
啊。我觉得鲁鲁这方法特别好啊、
嗯
哦、对，而且我还要感叹一句，我们的神经太可爱了，就是当你难受的时候它给你那样的警报，然后当你好了的时候
你
忘了，
对，就是马上就是好了，上班你
忘了，
又开始吃冷饮，就是你好了之后特别肠胃特别贱，就是你吃完好了之后你又开始吃冷饮，然后又开始吃那个牙疼也是一样，牙疼我也记，就是以前有得过牙髓炎嘛，好了之后又开始吃那个硬的，一颗破了一块马上就开始喝粥，就是你的身体其实还挺可爱的。
对，就是你要自己去摸索自己。其实我刚才就一直想到那一句话，就是当然那个片子里讲的不是这意思，我就想到《大宅门》里面那个大夫给写的一句“带病延年”嘛。
嗯，对。
我有的时候就想“带病延年”嘛，就是你得跟你这个身体共存呢、啊。
是的，是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嗯，
你要接受这个事实，而不是说不接受。你看为什么是我，他就是不接受嘛。其实你就一旦生病了，那你就面对生病这个事实，然后你就像卢主那样，那方式就特别好，你就和他共存，你和他面对，有时候甚至对自己要有点信心，对自己的身体有点信心。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康复能力，有时候它强大到我们就难以想象。我就记得我有两次住院的经历都特别的悲惨，一次是难产，一次是骨折。难产的时候是当时那个医院里头，我周围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就是也出了医疗事故，也出了那个什么，然后所有医生都不见了，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完，那个医生还给我上了特别多的催产素，没有发现我有难产的这个
迹象，就我一个人在那快死了，我就当时就觉得我是不是就死在这儿了。
嗯，
就是那种东西，就是你都特别绝望的，但是最后也没死嘛，就是医生也回来了，然后做完剖腹产了，麻药一打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哇，得救了。这个世界变了，就是本来你已经觉得你在那个地狱门口在那徘徊了，突然一下，一下就那疼痛消失了，以后舒服了以后，你就世界变了。然后后来你就不觉得这个是个什么事儿。然后骨折的也是，因为骨折了以后，我还以为说到了医院，哇，立马给你手术你就好了。不是的，我那个时候踝关节骨折，粉碎性骨折，很厉害。结果去了以后，他说是水肿，肿着不能做手术，得消肿，消肿要一个星期，我要了命了，疼的呀，就是你这一直是一个断腿，你在那儿他就把你吊着，然后那个脚稍微有一丁点的那个角度的不一样，就疼的简直没法睡觉，就是那在那么情况下，你也觉得天哪，这个怎么熬过去啊？然后那时候我只能跟自己说，这都是暂时的，会过去的，会过去的，这就是个过程。你就告诉自己是这是个过程，虽然极度痛苦，然后你熬到后边就是做手术的时候，做完了手术，医生说，哎呀，你是不是疼？我给你弄个止疼泵。我说不用，做完手术疼什么呀？我说之前都疼过了，就完全那时候你都觉得这都不是事儿了，就是他肯定他一定是在你现在这个病痛过程中，他一定是极度痛苦的，而且真的是饱受折磨。但是真的你就是得告诉自己，这就是个过程，你总会能挺过去。那万一真的说这事儿特别大，我真挺不过去了，那我也没办法，这是天命嘛，那我也就不硬折腾了。就是我就觉得心态其实还是要放松一点，就是不要太紧张，就是这一时的得或者失，就是还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这个生命观，中医能让我相信的就是这个，就是你它是一个整体，你跟这个世界也是个整体，你的生命也是一个过程，所以就是不必太焦虑到某个具体的点上。
哎，太疼痛了，这个经验就是在想象您就是经历过两次手术之后，就再要想手术就觉得真是个可怕的事儿，会不一样吗？应该
会，我就觉得都不是事儿了。有骨折经验的人都知道，就是你先弄了钢板以后，不是还得有一次手术，你得把那钢板取出来，不然这个东西它不是为了固定你的那个骨头，它会弄那个大钢板吗？你得把它拆了，不然这个疼痛会伴随你一辈子。那就是骨头长好了以后还得再做一次手术，还得把这个板子给撬出来，因为它是拿那个钉子钉到你骨头上的，你还得来这么一次，很折腾的。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嗨，住院也就这么回事儿吧，动手术也就这么回事儿。你可能当时想的，哦，你说别人没骨折，我骨折了，那以后我这个腿是不是不好使啊？不会怎么样，我确实到现在我这个骨折过的这一条腿确实不怎么好使。我到现在，我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终于能小跑了。就是曾经好长一段时间不能跑，也不能蹲，
很严重
啊。对，很严重。就是当时就是我以为都不行了，但是它就过去了。也就是你也赶上了，你这时候就不能去想说为什么是我的这种过程。那可能也许就是你生命中就是大概总会经历这个吧。你经历这个，别人会经历别的，就是这样。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的手术还
挺多的，
我当时，我现在是想，大夫也许在他们眼里真的是一个非常小的事儿，但是我又觉得他可能是为了框你，让你不害怕，你知道吧？我去经历那两个小手术，他们说啊，没事儿，随诊手术怎么着？结果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每次你也得那个恢复好久，真的是对身体有个损伤，而且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术前12个小时不让吃饭，我就受不了，我饿。就是排空身体的那个24小时不进食，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关了。
哎，我觉得大家今天聊的这些，让我又有感受。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也有一些关于自己重新感觉自己的身体，去觉知的这种感觉。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些什么正念那个课呀这么火？我感觉大家在有一点在补，就是在以前那个时代，大家还是具备的这种技能的，就各种各方面原因吧，或者说我们以前在传统的医学的这个思路下，其实大家更接受这种整体性，也会对自己的身体什么的觉知都会更好一点。但现在这个磨损了，大家都麻木了，回头你又来去靠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课啊知识来补这一块，这几年那个体会都是这样，就是 包括以前那个我没有同事就跟我聊过说，哎，我现在就是感觉想要开始关注什么舞蹈课啊，这些跟身体相处的一些课程，其实就是这样。包括我这两年才开始运动，然后才发现，因为以前我恰恰又是不太运动的人，才发现这也是一个跟身体相处的过程。你每一个运动的姿势，它什么哪个角度让你的发力更流畅，它就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但是你就需要去一点点调教。可能有一些从小运动的，他们就会比我们更流畅，他自然的在发这个力的时候姿势就会找到这个点，我就要就所谓的不协调的就要找半天，我就感觉到这个像一个补课的过程。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确实也会感觉到生命的这种强大。可能要是换我一个人不了解这些东西，贸然的去进入这些领域的话，他需要有人引导。一个人贸然进入，我感觉到哪里不舒服，我立刻就会退缩，我就感觉完了，这个肯定要磨损了，我这后半辈子可能会残疾吧，或者哪又痛了，关节又不舒服了。但实际上可能那些运动员膝盖粉碎性的，怎么最后还能回到赛场上打球呢？这都很神奇的，但是也是客观真实发生过的。这些东西也很给人激励，它也会从你的身体再激励到你的心理上，给你一些加成。
我觉得中医里面讲那个人的身体有元气，那个是
很有道理的。
对，就是我那个方法就是特别喜欢感受那个身体恢复的那一段，就是你的元气又回来了。这个听上去元气好玄，但它真
的
存在，
是
的，就是你自己有感觉。
嗯，
你一天一天就是恢复的时候变好，然后你的精神状态变好，你做事好像又有动力了，你就有一种劫后余生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哇，就特别，我觉得那个时刻真的要记下来，就是让自己有这个记忆，然后你就会对身体越来越喜欢它。
中医或者是中国哲学，它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平常啊，正常的那种概念，就是说比如说孔子说的这个自然界是如何美好，他就说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是以四海乘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侧德。他就讲的是所有的自然生命都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然后四时如约交替，万物如常，就欣欣向荣了，就是什么东西它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这就是好的，就是对的。就像那天小雪跟我说起，就是平人这个概念，为什么平人这个概念特别特别棒？什么叫平人？就是一个正常呼吸、正常生活、正常在走的人。平人是什么呢？不生病的人。但是这个你说起来这是最普通的概念，实际上这是一个最高概念，就是你不生病，你什么都那么正常，那就是最好了。就像我们期待一个人，就是你平安健康一生，这是多难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是了解中医，还是从我们传统文化和这个我们的哲学、我们的生命观、世界观的这个角度去进入呢，可能会更好的理解。大家不要把那个集中在什么中医玄呀，或者是什么没有西医有用这种特别具体的这种争论上，其实没有意义的。
刚才我们聊到说身体有问题，可能是说人的这个系统性出现了问题，就是你跟这个社会啊好多东西不相匹配的一个撕扯，或者是内心就是不平衡的一个产物。那我会觉得有些人为什么让你看到就是从外到内的，你就觉得它是一体的那种自洽的那种舒适的感觉啊。因为我想到之前那个杨丽华老师录课的时候，我当时就随手给他一个龙角散，我说老师您嗓子不舒服疏解一下哈，可以。他说啊，我不吃，这是寒性的。就是他又就是刚才又讲到《论语》嘛，就是确实是《论语》里面讲到的那些概念，整个这个天人合一，这个还有身体的。然后老师讲这个课让我肃然起敬，果然这是一体的，
知行合一。
别把这个一想到中医，我们会真的想到啊，好像远远的这个，或者我们谈到《论语》也觉得有点高，有点圣洁，好像离你有点远的那种感觉啊。但我看有些人，我不能说他是不是中医，也可能比较民间，但是我感觉他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累，或者是说我们难受，或者我们感觉病，真的就是你生活不如意。
对，确实是。
你心为什么累？我为什么痛苦？可能你生活里真的没有什么好事发生。
所以要寻求改变。
对啊，然后我就刚才我说想举那个杨丽华老师那个例子的时候，我有点小心，就是我真的很怕说，难道一副好身体还得是那种我们看起来外形上啊什么我地位更高、更有学识、更有知识的人才能
有这样好身体，这当然不是，绝对不是这样的概念哈。就比如说，我不知道他这个来源是具体他去哪儿了哈，有点像一个老道士给大家周围的坊间邻居看病，然后就说天天就有点憋屈，好像是嗓子疼还是怎么着的。他说，你适当的时候发泄一下，骂骂人就好了。
嗯，对，是的，
真的是这样。就是那我虽然不太懂中医了，但是说什么肝郁吧，什么什么气滞啊，有很多就是你从生活习惯的某些方面有一些调整，它就是会有变化。比如说我们这期标题，我原来明明想说，就是说大夫说你这种病多跟人聊天就好了，这不是我自己胡说的，确实是说有人去看了大夫，大夫最后嘱咐了这样一句，说你多找人聊聊天。
对，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问题，就是我刚才我们讲都有点特别生理化，特别自我，其实人际人的温度和你这个生活的那个状况和情景，包括这个卫生也是公共卫生事业，我们也是公共卫生事业里面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分子吧。嗯，
其实那个中医他很看重就是情绪这一块嘛，然后当然西医也是有这一块的，但是被细分得很碎，所以就被忽视了一点。我有这个感受，是因为还是要说我妈妈看病的这个例子嘛，她不是因为这个生病了，她又不接受西医的治疗嘛，她总觉得那个会对身体有就是摧残，当然因为她这个涉及化疗，但是她最后去选择，她还是要去治的，她最后选择了中医，就让我很有感触。虽然他在治疗手段上，他一定是一个现在有个中西医结合的趋势，他这个情况纯靠中医他也不行，但是呢他在中医呢治得很舒坦，因为中医确实他就是会讲究把你的情绪这块也是看作你的一个怎么讲，你在看病的时候这是要观察的一个，它是一个因素，他一定会纳入这个医生他考量这个病人的状态的一个考量因素。我之前听过一个年轻的中医的实习生，他也说过这话，他说这个中医我们中医的医患关系都很好的，一般来说，对，确实。然后我妈妈说，那个老大夫可好了，他们还有一个病人群，他专门把他的这个病人们，他会组建一个群，在里面跟大家分享讲一讲，然后病友之间互相交流，他很舒坦。其实治疗方法他是中西医结合的，搞不好他去西医医院看的也都有这些这一套，但是中医却解决他自己恰恰又有情绪的这个问题，他要接受他这个病嘛。那么中医刚好在重视这块的时候，又帮他补上了这一块，然后他就非常心平气和的去接受这个治疗了，我也很放心，我就很感触。我觉得当然西医不是不重视这一块，但现实的情况是当时他在西医的医院里面门诊太忙了，那个护士台每天铃响个不停，一个护士负责那么多病床，他根本管不上你的这个情绪情况。但是现在包括王老师讲医学人文课，这其实本来也是我们去医院也不是完全看病的，也有做咨询，也有怎么样诊疗情绪问题的，只是他现在碍于各种客观条件他忽视这一块了，或者说照顾到。但是中医在这块恰恰他其实还是很先进的，他就把这块就放进去了，然后其实是补足了我们现在又产生这些问题，中医又能够提供这方面的解决。我感觉从这个亲身的例子，我也是觉得中医在这个角度也挺厉害的。
我是觉得情绪这个东西它对人的这个身体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就我有两个亲身体会啊。一个是我小时候坐车就是晕车，就晕得特别厉害，然后每次一坐车对我来说就巨大的折磨，老使劲儿想忍着不吐嘛，就那种难受的感觉大家是知道的。结果就有一次我就是已经就是路上忍了两三个小时了，就痛苦的不行了，我就觉得我马上要吐了，而且我快死了，怎么都不行了。突然他们说，哎呀快到了，然后我腾就坐起来一看啊，果然快到了，哇，一下子一高兴，突然所有不适就消失了，就是那种巨大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愉悦，它却一下子就把你这种不舒服的东西就压下去了。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就是我那个高考的时候，就高考前夕我突然就得了特别严重的这个头疼病，然后就什么都东西都不能看，也是一看东西就要恶心要吐，然后疼得就不行，然后吃什么药什么什么都不好。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就实在是不行了，说这都要高考了，病成这样怎么办呀，老师都愁死了，就说哎呀不行，那就给你保送吧，你还是去上保送吧。哎，那时候还心气儿特高，说我不要保送，我非要自己考。然后就说那怎么办，大晚上的去看急诊，去看协和。然后呢那时候协和医院没现在这么难看，就是没那么多病人，而且晚上呢人也少，就两个年轻医生
就在那调侃我说，哎呀你紧张什么呀，不就是考个大学嘛，就是你紧张成这干嘛的，把自己给折腾的，就是调侃了我一通以后，结果看完病出来，虽然也开了好多药，我觉得我就好了一大半了。就是，
他们有交流，
对，他跟你交流，他就是卸下了你就是精神上那个压力和包袱，突然你就觉得这都不是事儿了，压着你的那个病气就被你的这个精神这个东西就给打败了。就是我不能说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但是我在我的经历里，这两次是给我印象很深的，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的这个精神状况和这个情绪对这个身体是绝对影响是极大的。那还有刚才小雪就提到说，有时候这个人生病啊，是不是得是一特别好的人就不生病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你是一男子汉你就得扛病，就是我就觉得这都是一些错误的认识，就是我就觉得大家都不能诚实的面对自己，就是你不管你是一个好人还是你是多硬的一个汉子，你身体有病了就是有病，或者是你不开心了就是不开心了，你就是得说出来。就我就想起前一阵我看的那个，不是有一个医疗电视剧叫《问心》吗？我觉得那剧还就是我看着我觉得还不错哈，里边就他就讲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就是见义勇为，就为了救一个自杀轻生的人，结果跟着这个人摔下去了，然后就摔得很重，结果他救的那个病人还是一个艾滋的那个携带者，结果他浑身都摔了好多处骨折什么的，就很严重的情况下还发生了这个肺栓塞，就是肺栓塞其实就是和心脏有关的一个病嘛。后来就是那个医生给他治病的时候就发现他那个病情就是好得很缓慢，说不应该是这样，然后就去观察他是怎么回事呢，就发现他一直很坚强，就特别坚强，然后学校什么来看他就说，哎呀你太棒了，你是大家的楷模，大家都要向你学习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女孩在包括在面对那个来向他道歉的他救的那个人的时候，他也表示了对这个人的那种理解和宽容哈，就没有说歧视什么艾滋病患者什么，因为他自己是个医学院的学生，就一切都表现得特别完美特别好。后来那医生就说，你看问题就出现在他表现得太完美了，就是他已经把自己架到那儿了，就是我必须得坚强，就治疗病的时候一声不吭，说他其实平时是个很娇气的人，一点疼他就要嚷嚷的，结果就跟他治疗康复的时候是非常疼的，他一声不吭就是忍着，说是肯定是不对，然后最后就是医生去刺激他，然后让他这个最后能够喊出来能叫出来说我疼，我就是那个什么的，然后他那个病情才会转好了。现在其实你看他们在医疗剧里开始探讨这些东西，而且他其实是个西医的一个故事嘛，就是就会讲到这个人的这种情绪以及这种主观的这种条条框框会对自己的身体会造成多大的压制。其实我就觉得现在医学发展到现在，不管是中医和西医，其实越来越多要探讨到就是你具体的人的这个层面，而不仅仅是我只看见病，那你要看见这个影响病的各种因素。所以就是说医疗界他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其实我们作为我们自己啊，那国家提倡的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那你可能对自己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嗯，是的，就是平时我们所谓说的那个好人啊，也有可能他是一个牺牲者和一个憋屈人的形象。
对，
这种是很容易
生架到那儿。
对，然后就是这里面人的这个理解和温度在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一部分啊，就是我们去找大夫啊，当然是这分两方面来看，有的人就是他也是成为就是医生的一个困扰，就是他真的没什么毛病，然后疑心病有点重，然后总去那个大夫去那儿问，然后大夫也觉得不堪其扰，你还占用公共资源，可能会对他有一点那个微词。但有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提倡，就是你不舒服真的要就积极去看，把你的心绪放下，首先不乱想，然后就是积极治疗，我觉得这是完全没 OK 的。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去看颈椎那会儿，后续就是我真的也是从医院出来以后我就感觉没那么疼了，就好了。我就是有的时候人就是想要一个专业人士的那个肯定答案似的，你也不能说这个人各自性格不一样吧，有的可能比较理性，他觉得我这个时候要去咨询两三位医生以上的意见，然后再自己去决定怎么怎么做。然后有的我像我的话就可能有一位信任的这么说了我就已经好了，我觉得这都没什么。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那三次元，就是那个人，你去接触那个大夫，你走出那个家门，你去看到那个人，他 给你肯定也好啊，或者是说对你的那个疾病的否决也好或怎么样的，其实是一种人的交往，它会给你一种力量。
但是我是觉得你说的还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其实我们在中国吧，大家有病还是想到说我去医院看，那是因为你有医院可看嘛。而且中国人就总觉得就是说，因为唯物主义者嘛，什么我都可以治可以弄。在国外一些国家啊，比如说像英国，好多人一直在说它是全民免费医疗啊，多么多么好。但是全民免费医疗的结果就是说，
全民等待。
对，全民等待。因为英国每年死60多万人，其中有2/3是在等着去看病的路上死的。就是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你身体有了一点不舒服的话，要不挤兑医疗资源，你就预约嘛。那你预约以后，经常是说，等到排到你去看的时候，你病自己已经好了，就基本上是5天以后。那么你即便是急诊，你去了以后也通常是要等一晚上的时间。印象很深，就是我们家有亲戚，孩子病了就上吐下泻，然后发烧，父母急得要命，说带去看急诊。那等着，等了一晚上了以后，那个医生来看啊，这就是诺如嘛，这你还来看病啊？你在家吃点药不就行了？然后他就觉得我在家我哪知道他是诺如啊？但是其实折腾了那么一晚上的小孩子，他自己身体那个修复能力可能最危急的时候过去就开始到慢慢变好。那你说这种时候你怎么办？其实我就觉得这种就是文化差异了。在国外你说他们，比如他们是信教的人，他们觉得这都是上帝的安排，那我就接受命运安排就完了。但中国人不是这样啊，中国人觉得我是要对我负责的。而且尤其中国其实这种集体的观念，因为你为我我也为你，那我有病你也得帮我治，是吧？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也是在不同的条件下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真的是你也许你是一个处在另一个文化环境下的，可能你对病痛的这种忍受的能力可能也不一样吧。
难怪他们要吃止痛药。
对，
解决问题
嘛，就是你在家你吃了就完了。就是当然就是说他们的好处就是说，你如果有钱你买到很好的医疗保险，那你去看医生那真是如沐春风啊。那每一个人对你这个 nice 的，你觉得也是对你照顾这么好，进去病都好了一半啊。不像中国说你去哇这么多人挤着，医院也脏，护士医生对你态度也不好，其实就特别简单。那你在国外你要有钱，是你有钱人你能得到最好的服务。所以我就觉得生病这种东西真的看在什么环境下，就是我们现在还能有条件去这么嚷嚷去抱怨哈，就是但是那是因为你去看病你还能看得上。
是的，还伴随着一个问题，就是前两天正好那个 ChatGPT 就是又发布了一下他们那个新产品的那个发展嘛，就是 OpenAI 他们公司，然后就说要继续深化那种医疗的那个这个部分，就是他们要给人就是要开方了是吧，就做诊断。是在那个就是最后告别的那个序言里，王一芳老师他当时介绍了一下，就是说其实在临床医学上就是那个人机这种对抗早就已经发生了嘛，然后说机器跟那个大夫就是鉴定那个病例嘛，就是2000多张病例，最后机器的那个准确率要比人高出20%。就是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人的服务会越来越贵的。我真的很怕就是某一天我们不光工作被抢走，我们的病也全都是一个电脑就 OK 了，自助。你说是方便还是不方便呢？啊，可能就是小小病小问题，就是跟如同那个春雨医生的进化版吧，或者如何，倒也能迅速的解决。但是就是我们之间想体验的那种心灵的那种治愈，就或者是人和人接触的那个东西，真的会越来越少。就是在这个之外的话，就是我们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来填补吧。
我不知道这 AI 看病它多大程度上能，当然就是普通的这种大家的常见病也许就是不是个事儿哈。但是你说毕竟这个人的个体还是千差万别的，有时候真的靠机器能解决吗？就是我也很怀疑。
反正没法想象 AI 来开中医的方子，
是对，它可以做到中医那个最高境界，那个底方，就是最初级阶段，就是说大家就稍微有点不舒服，保健式的那种，它倒给你那个能够开。但是如果真的是到了要治病，要比较严重，那可能真的中医是 要特别精的那种医生才真的是好医生，就能治得好。反正在我看病的经历里，这么丰富的经历里头，我既被西医误诊过，被中医救好，也被中医误诊，被西医治好过，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什么都不要迷信。
对，
嗯，
应该说底方是
最基础的一个方子，就是某一类病它会有一个基础方。
就王老师他其实里面有他有讲重症，就是认识癌症，他推荐的是就是读癌症文学，就是很多著名的文学他实际是以癌症为题材的。他说从文学当中有很多，就是我当之前我第一次听我觉得就是不太相信这个，但是他那个脚本我反复看了之后，他讲了很多部著名的那个癌症文学的那个小说，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有能帮助你认识到，不是说是疾病，是帮助认识到生命。可是我讲出来就感觉很虚，但是我听他讲完之后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有一类文学就是讲重症的，就人遭遇疾病之后他如何去面对这些，他如何获知信息，如何重新去，每个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可能回归老回归家乡，或者回归去认识生命。我们看到很多比如说肿瘤君，那个翻滚吧肿瘤君，它也是属于一种，就是这样类似这样的，跟我刚刚讲的那个你写日记其实是一样的，你遇到问疾病之后你会有很多的反应，那个反应是一段旅途，其实那个旅途你能从中得到很多。所以这个课它其实讲的也是说，我们这个课也不是去直接给同学们去开药方，或者是讲医疗的各种干货。王老师他就是从哲学和精神，包括还有文学，还有一些绘画上面也会涉及到，去重新调整好你自己，然后你拿到各种医学的诊疗的决策之后，你才能更好的去适配那个决策。如果你自己都是拧巴的，不管什么人给你开各种药，他可能都进不去你里边。我自己理解是这样，就把自己先捋顺了，然后去面对疾病和各种医疗信息的时候，你才是一个 OK 的状态。
嗯，可能这个也是医生之间流传的一种观念哈，就是如何做个医生之类，就是当大夫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些直觉和艺术的，就是西医的诊治他也强调一个直觉和艺术的话，那你自己的人生不是说违心的去看待，就至少就要不要囿于完全身体的这个概念，在你的精神世界里找一些东西，也许你整个人才完整吧，
嗯，
才是真正的健康吧。
所以还是思想方法问题，就是不说哲学那么高，就是哪怕你去得了病，多跟人聊聊天，可能都会对你的这个疾病有很大的帮助。
我在录节目之前，我还有点困，有点累，有点乏。我现在觉得
又
聊就很有精神，真的，真的很有精神。像我们上期聊的那个节目里，有一些评论也很让我们感动。我没想到，就一期并不是那种干货知识类分享的节目，也有朋友可以听上两遍或多遍。可能就是彼此言语之间，或者说共同的那个经历，给人一点力量吧。尤其是今天我们探讨的是关于这个身体的那种经历和感觉，就是让你觉得不是孤独的。痛感虽然只能扎在你自己身上，但是我们在描述一种相似的感觉，也许痛就不那么痛了。但是最后我还是希望一点吧，就是我们生活里给自己多制造一些好事儿，也许就这个社会或者是说环境没有给你安排什么好事发生，但是你要给自己创造一些让自己舒服的这个条件，对自己好的这些行为也许会让你更好。
最近有个说法叫那个乳腺通畅的，
对对对，
找一些让你乳腺通畅的快乐的事情。对，
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说，就是你的病确实是个穷病，谢谢那个
结尾
就是给你长你，我需要的不是药，我需要给我涨工资就好了。
也是做标题可能
是，对，这个
可能是这样啊。好的，这样吧。
好的，
拜拜。
好的，拜拜，
拜拜。